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魏明霞被迫害致死，曾三次被劳教迫害，吉林党保分又被网判四年，湖北李广清浪子回头做好人却遭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冈屯镇法轮功学员魏明霞女士2021年7月19号被绑架，被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8月2号被迫害致死，现在她的遗体被冷冻在殡仪馆。2021年7月19号，葫芦岛市公安局、市国保大队、连山区分局、连山区国保分队、冈屯镇派出所出动三台车，闯入冈屯镇赵屯村法轮功学员朱军家，绑架了朱军、谢坤、魏明霞，并非法抄了朱军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打印机等私人物品。魏明霞和谢坤被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朱军于当晚被放回家，谢坤之后也被放回。据悉，魏明霞是坐着轮椅被劫持到看守所的。不到半个月，8月2号晚，魏明霞被看守所迫害致死。魏明霞70岁左右，修炼法轮大法后，她身体健康，操持家务，还能干农活。自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以后，魏明霞多次被绑架、抄家、非法关押迫害。2000年6月，魏明霞被绑架到冈屯镇派出所，派出所警察对魏明霞大打出手，拿着狼牙棒对着她的后背、臀部一阵猛打，直到打不动为止。魏明霞被打得遍体鳞伤，行动困难，第二天又遭毒打，后被劫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30天。从拘留所出来，魏明霞被派出所拉回冈屯镇洗脑班迫害。刚进洗脑班，就被恶人拽着头发用力往墙上撞，拳打脚踢。三伏天高温摄氏37-38度，魏明霞被逼迫整天在太阳底下曝晒、跑步，随时都会遭狼牙棒殴打。魏明霞有3-4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不省人事。2001年2月21号，魏明霞被非法劳教，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迫害。魏明霞当年投书明慧网说，在马三家的邪恶日子里，对大法弟子除了打骂上刑外，还超体力、超时间的劳动。那里很多的活都是工厂不愿干的剧毒性产品和原料，熏得人头晕、恶心、呕吐、过敏，脚肿得溢出黄水，经常发烧，腿脚麻木，走不了路。警察和恶人用尽一切手段让你转化，上大挂、电击、拷打、体罚、蹲小号，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有的被迫害致死。在马三家劳教所，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悲剧。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3号，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党保分女士被绑架，近日获悉党保分被网判四年。现年67岁的党保分家住吉林省舒兰市，她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党保分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三次被非法劳教。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党保分进京和平请愿，被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01年，党保分再次进京和平请愿，被非法劳教两年。2005年9月，党保分被绑架到响水堡水库洗脑迫害。2008年8月，党保分被舒兰市公安局南城派出所警察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迫害一年。劳教期满后， 劳教所以不肯签解除鉴定表为由，对他加期27天。2018年9月，党宝芬去云南探亲，回家途中被长春市龙家火车站翻包检查，仅仅因他包里有法轮大法书籍，就将他绑架到长春苇子沟拘留所关押迫害15天。2021年5月13号，舒兰市政法委、舒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将党宝芬绑架，近日得知党宝芬已被非法判刑4年。据民慧网报道，曾被新疆奎屯市法院判刑19年后回到孝感市云梦县家中居住的李广清，2021年8月5号遭到绑架，目前下落不明。现年66岁的李广清家住孝感市云梦县秋聂大队。1979年，当时24岁的李广清因抢劫罪被湖北省应城市法院判刑18年，先后在湖北和新疆服刑，后来他从监狱逃脱。1996年，李广清在湖北武昌红山公园偶遇法轮大法，走入修炼，自此像变了一个人，要求自己做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2000年10月，李广清决定到北京上访，他宁愿暴露自己逃犯的身份，也要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李广清被绑架回应城，一周后他被新疆来的两个狱警带回新疆农机师奎屯市黄沟监狱。2001年4月，新疆奎屯市法院和检察院给他开庭，加刑4年，合并余刑15年，总计执行19年。监狱为逼迫李广清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对他进行强制转化，警察对他拳打脚踢，用木棒、电警棍打，用电警棍电头部、脖子、后背和敏感部位，四五根电棍一起电，火花四溅，啪啪作响。队长逼他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三书，被李广清拒绝。2019年1月，李广清从监狱回到家中。2021年7月30号，李广清在云梦县给路人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三个穿黑衣服的人绑架到云梦县城关公安局水路派出所。晚上，水路派出所伙同铁西派出所警察又对李广清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影碟机、复印机等私人物品。当晚，在村大队书记的担保下，李广清回到家中。8月5号，几个警察突然闯进李广清家，将他绑架，到现在不知下落。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马尔默市中心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2021年8月5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马尔默市阿尔道夫广场举办了传真相活动，路过这里的人们被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位于瑞典最南部的马尔默与丹麦的哥本哈根隔海相望，是瑞典的第三大城市，也是移民人数较多的城市。该城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和公园，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店，是很受欢迎的购物及旅游胜地。尽管武汉肺炎疫情仍在持续，使阿尔道夫广场的人流量有所减少，但法轮功学员的出现使广场再现了昔日的景象。 一位60多岁原籍南斯拉夫的女士在观看公法演示了解真相后，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她说，中共很邪恶，很多国家都为了经济利益出卖灵魂，蔑视人权。你们公开站出来曝光中共罪行，我很支持，也很佩服你们。最后，他拥抱法轮功学员，并激动地说，请坚持下去，神保佑你们。一位老先生久久凝视着静静打坐的学员们，露出羡慕的表情。他说，我年纪大了，可能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练功。学员告诉他，法轮功的功法简单易学，适合各个年龄的人，全世界有很多人受益。他听了十分高兴。一位来自非洲的年轻人看到学员们在展示功法，迫切地问道，可以送一位你们的学员去我们国家吗？我们那里也需要法轮功。软件工程师马可像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希望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更多的南方民众，并告知他们中共的邪恶本质。法轮功学员奥利维亚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带着两个女儿参加了活动。她表示，我在这里向马尔默的居民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可以使人强身健体，并且不收一分钱，在家就可以自学，功法简单易学。很多人接过传单时表示很感谢，并说回家后会仔细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76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进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件过程中 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的建议，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9号。近期陵园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无端绑架后非法关押，最痛苦最煎熬的是我们这些家人了，在此希望你们一定要坚强，因为我们的亲人需要我们坚强，需要我们照顾好自己，同时需要我们能够想办法营救他们，使他们少承受一些迫害，使他们尽快地获得自由，合家团圆。这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我们是他们最亲近的人，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他们犯了什么罪了？伤害到任何人了吗？这个我们最清楚了，他们是修心向善的好人，是最遵守国家法律和道德的好公民，而且是修佛之人。他们从做好人做起，按照真善忍原则不断提高道德水准，从而获得了心灵的净化和身体健康，这是公认的事实，包括参与抓人的许多警察也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不争的事实。法轮大法使人心向善，身体健康。法轮大法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而只有在中国大陆遭到迫害。他们被绑架的借口是学法、练功、上访、讲真相、散发或制作资料等。可是你们知道吗？从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文件上来看，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而迫害大法弟子却是违法的。被警察抄走的所有财物，包括打印机和资料等，都是私人财产，这些东西与犯罪无关。因为从1999年7月20日非法镇压法轮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出台过任何一个法律文本说法轮功是某教，即使是没有法律意义的其他公开文件，也没有说法轮功是某教。翻遍宪法，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法规，也没有找到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都是合法的。下面详细说一说信仰法轮功合法，迫害有罪。一、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唯一有立法权的机构，人大的决议才有法律意义。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而公检法却把这个决定作为法律依据来给法轮功定罪，这本身就是在执法犯法。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没有立法权。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因此两高对刑法第300条所做的司法解释因违法宪法、立法法而无效，而且此解释从头到尾都同样没有出现过法轮功字样，因此两高的两个司法解释根本不适用法轮功，与法轮功毫无关系。三、2000年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见公通字2000年39号文件，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
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法轮功。四、公检法给法轮功定罪的依据，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的就是公安部通知、民政部通知。可是这些文件都违反了宪法第五条的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这些通知文件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意义。五、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出版署第二次署务会议通过了第50号文件。该文件于2011年3月1日签发，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该文件废止了161个规范性文件，其中第99个被废止的文件是1999年7月22日下达的关于重审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第100个被废止的是1999年8月5日下达的关于查禁印制法轮功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制管理的通知。这50号文件说明，印刷、出版、持有、传播法轮功宣传品不再被查禁范围，完全合法。这个50号文件在百度上查找新闻出版署50号令即可查阅。六、刑法第300条不适用于法轮功学员。刑法第300条第一款，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这一罪名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二是破坏法律实施。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明确，从法律学角度和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看，中国法律没有法轮功是某教这一说，所以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没有名册，也没有组织，是群众的自发活动，所以更不是某教组织。同时，也没有谁能指出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目前，公检法系统把刑法第300条生硬地套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是在滥用职权。事实证明，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正法，指控法轮功学员破坏法律实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利用哪个邪教组织，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危害。持有法轮功资料，讲述法轮功真相，就能破坏法律实施吗？法律就不能得以实施了吗？实际上，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根本就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去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只有手握公权力的官员，特别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人，才有能力、有条件实施这一犯罪。七、传九评、劝三退、讲真相，不违反法律。宪法第36条中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由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法轮功学员传九评和劝三退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法轮功不是某教，所以法轮功宣传品不是某教宣传品，所以不是给法轮功定罪的依据。修炼法轮功，讲法轮功真相，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其目的是为了宣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让分清是非善恶，让人知道善恶有报的天理， 因此保护善良，远离邪恶，以保平安。八，说政府反对法轮功是不成立的。宪法第三章第85条，国务院及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至今没有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或决定命令说取缔和反对法轮功，因此说政府反对法轮功是不成立的。其实真正镇压法轮功的是迫害元凶江泽民。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说辞。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江泽民针对法轮功的讲话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同样没有法律效力。以上的叙述足以证明用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来给法轮功学员定罪是荒谬的。信仰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正法，而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正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因为他们把上面的所谓命令当作法律来执行，而放弃法律原则，是在迫害无辜，执法犯法。综上所述，我们的亲人没有违法，他们是无辜的被迫害。我们有理由去找参与迫害的单位和责任人，去要求他们无条件释放我们的亲人，告诉相关参与者，我们的亲人是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们的家里离不开他们。对此提出几点建议，仅供参考。一，去参与绑架的单位了解近况，问亲人情况，关押在哪里，案子谁负责，姓名、电话，谁负责找谁，问他们有没有传唤证或拘留证，检查、搜查证明文件，查抄物品清单等。警察上门是传唤还是拘留？证件上有没有注明案由？传唤拘留证上有无局长签名？而且要质疑是否立案，立案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因为立案后才可能有搜查证，立案需经过县级以上批准。如果刑事立案，可向对方要立案决定书，并询问谁批准的。以上这些文书不仅看清楚，而且拍照留下来，必须看清楚了。要是警察阻止拍照，可以问他，你要是合法的，也不怕留下你的证据，不合法更要留下证据，好追究你的责任。若没有手续，强制带走就是违法的。警告他们，对他们违法的行为一定是要控告的。警告需有理有据，抑制他们无理迫害。如果被推脱，不搭理，不接待，遭冷落等，问他姓名、警号、电话，用笔记下。若他说管不了上面命令，让他告诉上面是谁，归谁管，逐级去找。他们是执法机关，我们亲人被他们关押，我们找他们问明情况，合理合法。过程中尽量表现咱们懂法律，让他们感到咱们懂，会收敛很多。最关键一点把握住，让他出示个人信息，绑架我们亲人的完备手续及定罪的法律依据。警察说是邪教，我们反问他，你把邪教的证据拿出来。他们拿不出法律依据，我们要告诉他们，练法轮功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恰恰是他们在抓好人，在犯罪，让他们明白这一点。咱们要由被动变为主动。他们剥夺我们亲人权利的时候很顺手，很多警察都觉得大法弟子太好欺负了，迫害是没有代价与风险的。我们这样做是在抑制他们为所欲为，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占理，提醒他们要摆正良心，停止作恶。 我们要知道，不管警察搜集了多少所谓人证、物证，抄了几卡车资料，有多大的资料点，我们都不违法。不是说发资料多了，罪名就重，我们根本就没罪，我们只是在行使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是他们把无罪的人抓了，是他们有罪。我们的亲人没做亏心事，所以我们心不虚，理不亏。二，在所谓的扣押物品清单上不要给他签名。我们可以自己列出物品清单，让他们来签名，因为是他们抢走了我们的东西，他们应当签名才对。他们要我们签名，其目的是为了将来对学员构陷非法判刑当伪证，千万不能上当。在他们提供的所有法律文书上都不能签名，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如拘传通知书、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庭审记录、判决书、释放通知书等，一概不予认可。但是所有这些法律文书都要拿到手并妥善保管好，作为反过来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证据，而绝不能配合他们的要求留下口供笔录。以前有大法弟子被绑架后，警察在非法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向该大法弟子丈夫核实他是否练法轮功，他丈夫说是，并被要求在笔录上签了字。在判决书上，他丈夫成了他被非法判刑的证人。三，初期可以请律师去会见亲人，当地律师也可以，价格每次几百到一千以下，可以讲价，目的是和亲人沟通情况，互相鼓励配合，向被关押亲人了解绑架过程，搜集警察在绑架抄家过程中有哪些违法之处，如是否穿警服、是否出示证件、是否打开执法记录仪等。警察法第五章第91条，人民警察执法时应当着制式服装或者出示工作证件表明身份。第二章第22条，人民警察为履行职责需要出示工作证件和检查搜查证明文件。四，法律规定公务员年年考核，连续两次不合格就辞退。在当今有案必立、不立违法的严管下，迫害法轮功案件的一系列违法环节都能被控告起诉。一旦立案，永远写进档案，年度考核不合格，只有下岗失业。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肆意违法搞迫害，迟早会被控告起诉。为啥上边压下来的命令基本都是口头传达，不留证据，怕留把柄给你，怕将来治你罪的时候被牵连。一贯违法作恶，一定没有前途的。公务员法第九章第60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检法人员都是公务员，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无证搜查、随意抄家、非法取证、延期留置、非法拘留、违法批捕、违法审判等等，都是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都在违反公务员法，都该受到刑事制裁。五，揭露并控告公检法人员的程序违法行为。邪恶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不但适用法律是错误的，而且其程序往往也都是违法的。最常见的程序违法包括刑讯逼供、超期关押、手续不全等。因为他们在做坏事，因此谁也不愿意在有关法律文书上签名，怕将来承担责任，所以往往法律手续办不全。对于违反程序的行为，我们要及时制止并警告他们违法，将会受到控告。事后，我们可以委托律师，主动控告他们的罪行，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借助法律制止迫害。 我们有必要认真地了解一些有关的法律常识，知道这些恶行已经违反了恶党自己制定的法律。这里仅以搜查为例，看清警察是怎样违法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11条到115条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法律文件，在公安人员正常搜查中应该必须具备以下手续。一、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二、搜查证上必须有本市公安局局长亲笔签字。三、搜查证上必须有本辖区派出所所长签字。四、搜查证上必须列出两条以上怀疑或确定犯罪事实。五、搜查证上必须有所在社区居委会主任或成员协同，所有抄走物品必须会同在场人员和持有人查点，当场列出清单一式两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员、居委会或亲属或邻居和物品持有人签名或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一份附卷备案。如果程序违法，可以控告他们。即使搜查手续完备，他们也违反了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等法律。总之，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是无辜的，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亲人没有违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办法去找各个相关执法部门，要求他们释放我们的亲人，或去咨询律师帮我们提供法律援助，或委托律师帮我们营救亲人，做无罪辩护，控告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等等。我们不能眼见着我们的亲人无辜被迫害，被关在黑窝里承受痛苦和磨难，更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的亲人被一步一步地走非法的法律程序后送进黑监狱，给我们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永远的痛悔。我们一定要尽力地为营救亲人而尽我们的努力，那么希望就在眼前，因为我们是正的，乌云遮不住太阳。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加入媒体正式法，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9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很感激这个机会可以交流过去一年半我在媒体工作的修炼体会。我在2019年参加了大纪元媒体学习班，其实在这之前冥冥之中我已经在为这个宝贵的旅程做准备了。从2020年开始，我在媒体做全职，这段旅程就像一眨眼一样。写这篇交流让我意识到这些日子过得多么快，而每一天又是多么宝贵。我真的应该更加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珍惜自己，我们都需要这样，不是吗？师父一再提醒我们，这段时间是宝贵的，我们需要珍惜。不过这说起来挺容易，但我们知道要达到标准并不容易。有时繁忙高压的日子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多么幸运能成为大法弟子，多么幸运能在媒体工作。我希望我们都能鼓励彼此，要更珍惜自己，更珍惜这个机会。让我讲一个故事。当我刚开始在媒体工作时，我充满了能量，并且非常乐观，我想象不到还有哪里是我更愿去的地方。但我看看周围，看到一些老员工看起来精疲力竭， 说实话，很多人看起来甚至有点痛苦。我很清楚，对他们来说，在常年的媒体工作中，还能依然珍惜在这里的机会，是会有难度的。在我心里，我很钦佩他们，能在这里坚守这么多年。我问自己，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吗？我会不会有一天将不能再承受这种压力？如果我不能像这些人这么能坚持怎么办？如果我到时放弃了并决定辞职呢？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我觉得我得做点什么。一天，我告诉我的朋友说，我认为有一天在这里工作会变成一件很艰难的事。如果我觉得压力实在难以承受的话，我将来甚至可能会考虑辞职。我请求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考虑辞职了，请提醒我。我们曾经有过这段对话，并劝我别辞职好吗？他微笑着同意了。几个月后，压力真的向我压来了，我感到痛苦，忘记了这段时间的宝贵，忘记了是师父把我带到这里。我屈服于我的自私。我向很多朋友抱怨，我不开心，想辞职，想回到学校去。终于，那个之前和我有过约定的朋友对我说，你之前跟我说过，你有一天会说这样的话，并告诉我劝你不要辞职，还记得吗？他的话像是给了我一个当头棒喝，帮助我重新调整了自己，暂时不再胡思乱想。这也是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说彼此鼓励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当工作的极端压力和各种人心结伴而来的时候，有时我们需要用这种棒喝的方法。但对我来说，挑战变得更加严峻。有一个时期，我离这段为我安排好的路说再见就差一个航班的距离，真的就差一个航班。我当时已经订了回乔治亚的机票，是师父出手帮助把我给拽了回来。第一部分，师父引领我走过第一个大考验。有一些执着在我的内心已经埋藏很多年了，这些执着差点就是我偏离了为媒体工作这条安排我走的路。谢谢师父的慈悲指引，我没有放弃。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们每天需要找话题、预约采访。每天开晨会时，我感到我是在和其他人竞争。谁有一个好故事啊？谁能预约到一个采访啊？诸如此类的。不仅如此，我还总在寻求我上司的表扬，以让自己觉得我是值得这份工作的。我总是希望我的上司和同事告诉我，我很有能力，我做得好。我在说这些执着时，使用的是现在时，因为我现在依然和这些执着做斗争。我已经去掉几层了，但是还有更深层面的东西需要剥离掉。举例说，如果我没有预约到采访，或者没有找到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报道，亦或我觉得别人做得很好，但是我没有时，我都会很沮丧。这些争斗心伴随着我的不自信，不珍惜自己，差点就是我放弃在媒体工作。在做全职的最初几个月，我一直在这些强烈的负面想法中挣扎，比如说，我做得不够好，我永远都不会预约到合适的采访，我做得不够快，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好记者，我做的故事从来都不好，我在浪费我的时间。负面想法中最不好的一个是，我在这里是浪费大法的资源，公司花钱雇我做全职，而我却没有贡献任何有益的东西去给公司赚得利润。我觉得我每天都沉浸在觉得自己浪费大法资源的愧疚中。我和几个同修讲了这些毁灭性的想法，他们都试图鼓励我，并告诉我，只要保持正念留在公司就已经够好了。但是我接受不了。终于有一天，我决定，算了吧，我不能继续浪费大法资源了，因为我的报道技能并没有再提高，而且每个人都做得比我好，他们不需要我了。所以我决定辞职， 然后回到大学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我冲到办公室的一个角落，搜索近期飞回乔治亚的班次。那是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在那之前，我已经计划在四月回去探亲一周，所以我就把我之前订的机票改到了更早的日期，并且取消了回纽约的返程机票。我找到我的主管，坚定地和他说我要辞职，并在下周回乔治亚。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告诉他，我对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甚至高于他对我的标准。我说尽管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我的工作，但我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做出来的东西，我也从不认为我给公司增添了任何价值。我的主管还是劝我留下来，并用严厉的口气对我说，好吧，你现在甚至连标准都没有了。他的话打动了我，他是对的，这又是对我一个当头棒喝。不过我还是坚持要辞职。在我们谈完之后，我立即就去了人事部，向他们说了我下周就离开的计划。之后我回到纽约的宿舍收拾东西，我打电话给妈妈和姨妈，告诉他们我计划回去了。此时正值中共病毒开始在美国爆发，我的姐姐和姨妈都对我从疫情的中心纽约市回去感到担心，他们怕我把病毒带回去。他们告诉我，等到疫情缓解一些后再回到乔治亚。所以我当时不得不继续待在纽约，并直面我的执着。之后的几天，我尝试专心学法，并向内找自己。那些让我想要辞职的执着开始浮出水面。我意识到，我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花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并且我的争斗心使我精疲力竭。比如说，我总是努力想要在晨会中超过别人，或者我总是过度担心我做的故事没有达到专业标准。当时师父的这段话给了我很大触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我们也不能做谨小慎微的君子，老是着眼于这些小事，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跳着走，我说你活着都累，那不又是执着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要着眼于大处，要堂堂正正的修炼。一下子我就明白了，即使我的工作还没有达到专业的标准，我也不应该过度专注在琐碎的小事上。我告诉自己，应该继续尽我最大的努力，并且堂堂正正地走我的路。所以我留在了纽约市。我感到师父真的保护了我，没有让我偏离我的路线。就在这个紧张的插曲几个月后，我就看到了我和我的同事在技能上的显著提高。我们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加专业。我很高兴我留了下来，我们的英文频道成长如此之快，我至今都难以相信。第二部分，专注修炼，师父掌管一切。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提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我看到英文新唐人成长如此之快时，师父的这句法就浮现在我的眼前。就在一年半前，当我刚开始在英文频道做全职时，我们每天还只有两档30分钟长的新闻节目，我们也没有在有线电视上播出。而17个月后，我们现在有了9档高质量的节目，我们也在有线电视上24小时播出。我们的节目会在美国的几大城市多个平台上播放。我们还刚刚新开了一个英国的频道。在专业性等方面，我们依然有很多地方要提高。不过看到我们的英文频道能如此之快的成长，让我觉得我是最幸运的生命之一，能够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期成为我们媒体的一员。那么我们是怎样这么快地做到这一切的呢？当然是靠大法的智慧。我想交流一点我见证的我们在技能上的提高。我记得那个晚上， 总裁宣布英文新唐人要开始在有线电视上播出。几个月后，总裁又宣布我们要24小时播出。他希望我们开启几档新节目，并把我们原有的两档30分钟的新闻节目扩展到每档一个小时。当我听到他的计划时，我感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仅制作短的节目，我们的团队就已经捉襟见肘了。每个人每天好像连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对我来说，我的技能那时还处在初级水平，我每天做出一条新闻来都很费力，我怎么还能做更多的工作呢？不过，我努力不去想这些，只是顺其自然。我放弃掉那些害怕的想法，而是想，只要我们有愿望和意志，目标就会实现，我们尽力而为就好。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我感到写稿子变得轻而易举，预约采访也不再是那么难了。我最终达到一天可以写两篇新闻稿，做一到两个采访，并且剪辑一条视频。这大概是我之前工作量的三倍，但这感觉起来并不是很难。我注意到我的同事也在经历同样的进步。很快，我们所有的记者都能每天做出两条新闻了，因此加长版的新闻节目就不难实现了。我知道，我们能实现这种快速的提高，是因为我们都尽全力做到最好，并且有这种意愿。所以师傅就推了我们一把，大法的智慧帮助我们的团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三部分，修去骄傲自满心、争斗心和妒忌心。我最近被调到华盛顿 DC 工作，我们很快就要开启一档新的节目。说实话，根据我们英文新唐人扩充节目的经验，我对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毫不怀疑。但我还是有很多执着心，可能会妨碍我们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必须更努力地去掉它们。我每天都会涌上来的执着心包括以自我为中心、骄傲和争斗心。如果我认为我做的新闻不好，或其他人比我做了一个更好的报道，我就会很动心。我没有一个奇迹般的故事来讲述我是怎么去掉这些执着心的，因为我现在还是每天在和他们做斗争。我想首先意识到这些心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我希望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可以帮助我更严肃地对待这些执着。当有人做得很好时，我会觉得很妒忌和不舒服。我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描述的那个人那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为了去掉这样的心理，我努力让自己记住，如果其他人做得好，那我们的媒体就做得好，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有效地救人，所以我不应该去在意这些。说到这儿，我也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也不要太在意自己取得的一些成绩。幸运的是，我的主管一再提醒我不要骄傲。当我在夸耀或显示自己取得的成绩时，他就会问我，你是带着自满心在说这些的吗？你是骄傲了吗？我真的很感谢他这样监督我，并温和地提醒我是否沉溺在执着当中。这提醒了我，每当起这种执着心的时候，我就要严肃对待。我也认为，当我们注意到另一个学员可能在显露出执着心的时候，我们应该试着善意地提醒他，因为那个学员可能没注意到，或者没认真对待那个执着。提醒他们也是我们修出慈悲心的机会，同样学会更善良温和地对待他人。有关我的妒忌心和争斗心的例子是，当我和一些被认为是我们媒体里的所谓成功人士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那些节目主持人或者资深的记者，我就会感到很嫉妒，嫉妒到我甚至会在心里嘲讽他们，认为他们也没有那么了不起。如果不是师父，他们也不会那么成功，他们都太自大了。我心里质问，为什么每个人都会高看他们呢？因为毕竟在大法中没有榜样，不是吗？ 我甚至会批评那些崇拜媒体里的所谓知名人士的学员。我认为这些所谓成功人士让我如此心动的真正原因是，我自己想让别人来高看我。我仍然需要认真对待这种心理，因为到现在，如果别人不听我的或不采纳我的建议，我就会感到懊恼。当别人做得好时，我也不愿意承认，而是想那是师父的功劳，不是他们的。或者想，这些人很成功，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成功的团队以及师父的加持，他们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团队和师父，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但对我来说，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很讽刺的。因为当我做得很好或做出什么很棒的成绩时，我喜欢把这当作是我的功劳。我不承认是我身后的团队帮助我做到这一点。我也忘了我所有的技能都是师父给的。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你一个常人的身体，常人之手，常人的思想，你就想把高能量物质演化成功，就长上来了，谈何容易？叫我看就是笑话。这就等于向外去求，向外去找了，永远也找不到。我必须每天提醒自己师父讲的法，并持续努力修去这些执着心。很感谢的是，在华盛顿 DC 的一名学员很善于提醒我。他提醒我说，我的成绩都不是我自己的，所以也没什么可吹嘘自我的。为了消减我的嫉妒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我努力更多地关注别人取得的成绩，并不断提醒自己，是师父给了我所有的技能，我应该看淡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我希望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踏实地走好未来的路。谢谢师父给我在媒体工作的宝贵机会，谢谢同修让我交流我的修炼体会。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